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病毒调查报告表示深切关注之后，英国亦都对世卫组织调查组能否得到所需要的全部数据表示担忧。英国外相拉布星期日2月14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达了这个担忧。白宫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公开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初期的数据，称白宫对世卫疫情调查的初步结果深表关注，亦都对达成调查结论的过程有疑问。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查报告必须具独立性，专家调查结果不应该受到中国政府干预或者改动。他又强调，中国必须提供疫情的最初期数据，协助了解这场疫情，并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及到美国的反应时，英国外相拉布对 BBC 说，我们都担心他们是否得到充分的合作，得到他们需要的答案，所以我们将会推动他拥有完全的访问权，获得他所需的所有数据，以便能够回答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听到的关于疫情的答案。最近几日，美国的新冠病毒新病例数目已经降至10万人以下，但是一名卫生官员星期日警告说，这场大流行还远远未得到控制。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12月份美国每日新增病例超过20万宗，1月份这个数字增至每日约25万宗。然而在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每日的新病例数目下降到去10万以下。尽管如此，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阿伦斯基博士说，最新的数字包括每日增加1500到3500人的死亡人数，都是美国去年夏天纪录的死亡人数的 2.5 倍。他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看到这些趋势下降是令人鼓舞，但他们正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下降。阿伦斯基说，在同其他国家同美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例和更多的死亡。美国白宫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五同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首次虚拟的会议，讨论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经济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处理中国问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与世界主要民主市场经济体领导人的虚拟接触，将会为拜登总统提供一个机会讨论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建全球经济的计划。白宫表示，拜登将讲话的重点放在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生产和分发，以及通过建设国家能力与建立卫生安全融资机制，继续努力动员和合作应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缅甸安全部队星期日向抗议者开火，反对缅甸军事统治的示威活动进入了第二个礼拜，未有立即确认死亡人数，政府亦都没有发表评论。这些士兵星期日被派往北部黑暗帮一个发电厂镇压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的录影片段显示，军方人员向人群开枪驱散人群，但不清楚子弹是橡胶子弹定是实弹。美国驻仰光大使馆警告说，当地时间凌晨一点到朝头早九点之间，有可能连夜发生互联网中断。缅甸星期一2月15号继续有民众不顾军方的镇压，依然上街示威，反对缅甸军事统治的示威活动进入了第二个礼拜。一日前，缅甸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民众伤亡情况未有立即得到确认，军政府亦都没有发表评论。这些士兵星期日被派往北部黑暗帮一个发电厂镇压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的视频显示，军方人员向人群开枪驱散人群，但不清楚子弹是橡胶子弹定是实弹。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驻缅甸大使当日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谴责对政治领导人、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和公务员的拘留和逮捕行动，并敦促缅甸安全部队避免对抗议推翻合法政府的示威者和平民实施暴力镇压。联合声明仲谴责军政府切断通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上个礼拜一通过电话，两人商讨了加美两国可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上的合作。贺锦丽更加明确承诺会尽一切努力去救出两名加拿大的人质。这句话一下子成为了加拿大传媒的头条。而一些经济学家和策略师在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说，即使拜登愿意重新参与多边贸易，他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成新协议或降低中国的关税，那就意味着两国关系将会保持紧张。在掌握全球过半稀土资源的中国最近推出了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外声称要加强产业管理链。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为了增加博弈筹码。到底放眼全球，中国在稀土生产方面优势何在呢？一旦北京加强稀土的监管，西方阵营又有什么对策呢？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究竟是不是帮中国去卸去责任呢？世卫组织被指自损公信力。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结束了在新冠病毒最初爆发地武汉和中国专家联合进行的溯源调研活动。参与这一次调查的世卫专家称，引发这一场大瘟疫的病毒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外泄，而通过动物之间的宿主传染到人类是最为可能的。这个结论以及专家组在中国官方安排下进行的活动招致观察人士的严厉批评质疑，被指缺乏科学调查所必要的透明度，是按照中国当局的剧本来到配合演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世卫专家组一位负责人在29号星期二在武汉和中国专家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最有可能是通过动物中间宿主传染到人类的，但是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外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P3 和 P4 实验室一直被怀疑是造成这场世界大瘟疫的源头，也就是大众对这次的世卫组织溯源调查的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官方以及他严密掌控的媒体宣传极力否认，并且试图转移大众的视线，世卫专家组负责人彼得本安巴雷克在发布会上面表示，依据世卫专家组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以及同科研人员交流得出的结论，是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外泄，未来不会就此作为进一步的调查。发布会上，中方专家梁万年说，疫情爆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完全并没有新冠的病毒，因此也都就没有泄漏病毒的可能。不过这位中方专家的话显得在对被约翰巴雷克上的上述结论画蛇添足，而且与众所周知的情况截然不同。国际媒体曾经广泛报道，一年多前武汉的病毒爆发之后，武汉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的负责人，人称蝙蝠女郎的石正丽博士，陷入焦虑恐惧之中，说她好几夜没合眼，反复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的研究，每一个的动作，不停地自问病毒是不是从她的那些实验室泄露的呢？世卫专家在联合记者会上面宣布的这个调查结论，其实 並未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些評論人士甚至認為這些世衛專家在武漢的溯源調查活動和專業言論和中國官方的期望以及言論的導向相當是協調一致，進一步損害了這個管理人類健康事業的聯合國機構的公信力。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在相關報導的通告之中說，在蝙蝠和穿山甲之中發現了與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狀的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到它成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貓等動物對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者其他的貓類的動物以及其他物種都可能是潛在的自然宿主。這篇通稿還提到華南海鮮市場新冠病毒可能是通過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鏈產品、動物產品等的途徑引入，但是尚無法確定。《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世衛組織調查組聲稱的新冠病毒亦都有可能是通過進口冷凍食品傳染給人類的說法，是中國官方媒體大力宣傳的一種理論。而世衛組織網站上面刊登的食品安全指導意見對冷鏈食物傳播病毒的理論予以否定，迄今為止尚無證據表明可以通過食物或者食品包裝傳播導致呼吸道疾病的病毒。有視頻顯示世衛專家組的車隊進入武漢病毒所的時候，安保嚴密，氣氛緊張，媒體和圍觀群眾都被擋在警察和便衣人員組成的人牆外面，使到這個地點的高度敏感性和神秘感更加突顯出來，但是就沒有減少一些學術界的人士對新冠病毒源於實驗室的高度懷疑。在美國從事基因測序的科學家敬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就是一場戲，大家都照劇本演各自的角色，出發前就已經知道結果。這位從事學術研究多年的旅美華人科學家表示，他以科學常識和專業經驗判斷，無論這次世衛調查的結果是怎樣，獨獨世界的新冠病毒起源於武漢和出自實驗室的嫌疑都無法消除。他又說，這次病毒爆發武漢再怎樣，那個嫌疑亦都是洗不掉。敬博士又說，那個病毒大家都看到是從武漢開始，那個源頭就在那裡，又再怎樣吹到國外都沒用的，然後武漢又有病毒所，哪有這麼巧合的事呢？用腳趾頭都能夠想得到，怎麼可能跟他沒關係呢？就看你說不說真話。提起武漢世界軍運會前當局舉行的搶險演習之中包含新冠病毒事故的項目，敬博士指出，這些絕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一定是有這個事當局才會想到搞這一個演習。他說，另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問題學者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這場姗姗來遲的聯合調查所得出的結論並不抱住信心，但基於他對政權的了解，一些中國科學家急於獲獎攞世界第一，他認為病毒從武漢病毒所實驗室走出來的可能性至少有 50%。 他又說，你現在在這種情況之下再去調查已經是馬後炮了。宋永毅又說，你說怎樣可能調查出什麼太大的事呢？已經隔了一年多，誰要搞的證據他就搞掉了，他本人至少相信 50%， 這個是實驗室出來的，他並不一定認為他是有意思路，但是你去看一下石正麗的那些報告，你去看一下那些人吃飽了沒事做的搞那些事，而且他們要在這裡搞那些事來到拿世界第一。國際輿論一直批評中國政府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缺乏信息透明度，質疑北京當局掩蓋真相的聲音不絕於耳，一般相信中國的染疫確診病例和死亡數字被刻意壓低的文報，和17年前北京的沙士瞞報，以及上世紀90年代河南省的血漿經濟導致的艾滋病大規模傳播事件的瞞報一脈相承。中國官媒報導表示，世衛和中國專家聯合專家組共同研究了大量的疫情相關數據， 資料，現場考察了包括金銀潭醫院、華南海鮮市場、中研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在內的九家單位，和醫務人員、實驗室人員、科研人員、市場管理人員以及商戶、社區工作者、康復患者、犧牲醫務人員家屬、居民等進行廣泛交流，不斷凝聚科學共識，聯合研究成果已經基本形成。上述列舉的參與交流的人員並不包括公開要求會見這些世衛專家的死於新冠肺炎的普通市民的家屬。在深圳工作的武漢人張海，過去一年來堅持為他染病的死亡的父親向被懷疑隱瞞疫情的武漢當局問責。他對世衛專家組在武漢期間未能夠從向官員追責的難屬接觸表示失望，並且對這些專家在武漢溯源調查的活動和作出的結論表示高度的不認可。張海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專家組來到武漢的活動都是當局安排的，沒有獨立性，而瞞報疫情的武漢當局造假說謊已經是輕居熟路。張海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組織已經淪為幫助掩蓋真相工具。他說世衛組織目前已經淪為一個工具，就是這麼簡單，不可能存在所謂的正義，這些事他已經看不到了。對於是否認定武漢為新冠病毒發源地的問題，2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他不認為任何講道理的人會爭論新冠病毒出自其他的地方。這位發言人還表示，美國方面期待看到世衛專家組的調查報告，然後再根據美國情報界掌握的情資和相關分析得出自己的科學結論。在1月15日世衛專家組抵達中國的第二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國務院發布的一篇聲明之中提到，武漢的病毒研究所多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秋日就發病，出現和新冠肺炎一致的症狀，而該所的石正麗公開表示他那裡是零感染。蓬佩奧根據新的情報指出，石正麗等研究人員早就開始研究一種代號為 RATG13 的蝙蝠冠狀病毒，而這種病毒和導致當前世界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有 96.2% 的近似度。目前無法得知世衛專家他們在武漢病毒研究所是否問及蓬佩奧提出的上述疑問，或者是否得到合理的解釋。可以了解的情況就是，這次延宕了一年多的溯源調查經歷了不少波折才得以成行，好長一段時間裏面北京方面堅決反對這項調查，他怕武漢被確定為病毒源頭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追責，後來為了緩和國際壓力才表示贊成進行調查，但是堅持在中國的調查工作要由中國專家掌控，並且要求世衛組織不能夠只是調查中國，還要對美國、意大利、伊朗等疫情嚴重的國家亦都進行調查。直到臨行之前，北京又以簽證和疫情為由，將世衛專家組的行程又延後大約一個星期。此外，就在世衛專家組等待簽證期間，英國星期日郵報記者約翰遜·布克斯在1月9日報道說，數百頁和最高機密的武漢病毒研究所作研究有關的信息都受到刪除。報道又指出，由國營的中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網站發布的超過300項研究的詳細內容不復存在，其中包括很多調研動物感染人的疾病的研究資料。在美國從事基因測序的科學家勁博士指出，石正麗在2020年1月在《自然》期刊發表有關 RATG13 實驗的學術論文，但是就說這個實驗材料沒了，非常可疑，而且並不符合科學實驗的規範，應該從發表這篇論文的期刊撤稿。2月11日任職於美國軍方的中國問題專家羅森在美國刊物外交家上面發表文章，提醒世衛組織對中國提高警惕， 文章話先前被拒絕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世衛小組，看來為目前的獲准進入付出了高昂代價，使到他自身的信譽受到危害。文章又說允許中國按照不同的規則行事，而不為阻止他的統戰的虛假信息而設立壁壘，以使到世界衛生組織一再陷入尷尬的境地。羅森偉指出，中國政府提供的信息根本不可靠。他在文章之中指出，這些不是為了開脫其他地方對 COVID-19 危機的處理不當，但是正如已故的李文亮醫生的例子和武漢市市長周先旺的言論，就是對媒體承認沒有向公眾及時通報而他的採訪後來被刪除所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大肆講大話和掩蓋這種大流行病的主要的國家。這篇文章認為，即使是到了現在，北京仍然在公開的而且顯而易見地企圖將責任推到中國之外的任何的地方。新華社在2月9日的報導說，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市爆發，中國迅速採取行動，主要通報的疫情信息，採取最全面最嚴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顯著的成效。從網絡上面的反應來看，很多武漢市民並不認同官媒上述報導所要表達的疫情在武漢市爆發之後中國的積極的表現，被疫情衍生災害傷及的自由職業者謠稱對當局在武漢疫情之初的表現深感困惑。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原本希望世衛專家來到武漢就能解開一些疑團，姚青說特別是武漢當時既然已經發現了冠狀病毒，到了那個層次他們是怎樣去到匯報的呢？在那個流程出了問題，導致武漢在封城前夕還在那裡搞食萬家宴的活動，報道八名醫生被訓戒這種情況，到底是誰個做的決定呢？到目前亦都是一個疑團，到目前亦都沒有解決，他想世衛組織過來的時候是不是能夠解決這些疑團呢？這位為自己在疫情中受到次生傷害而要求索賠的女士提到的八名被訓戒醫生，據信包括李文亮醫生，最早在微信群中拉響疫情警報，但是就遭到當局封口的李文亮醫生，不幸染疫來到殉職之後，眾多中國網民和公共知識分子隨即表態發聲，抨擊官方將李文亮等醫務人員率先對平民發出的疫情警報迅速打成謠言，又通過各種的行政手段隱瞞真相，淡化處理肺炎病毒人傳人的危險的情況，以至於錯失控制和滅除疫情的良機。2月6日是李文亮不幸染疫病亡一周年紀念日，中國當局對這個日子並沒有作出公開的表示，而中國內外和線上線下在李文亮忌日當日有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一些前往李文亮墓所在的烈士陵園獻花祭祀的武漢市民驚奇地發現李文亮的名字在烈士名錄上被刻意遮蓋，大眾難以找到他的墓碑所在的位置。對於有關當局這種被認為是侮辱烈士的做法，武漢市民姚青問話，李文亮的烈士墓被掩蓋，他們在這裡害怕些什麼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星期五2月12日在日內瓦說，在他和調查小組成員討論到他們訪問中國期間的發現之後，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假設仍然在考慮之列。世衛組織調查人員表示，中國當局拒絕向他們提供早期新冠病例的原始個性化數據，雙方因此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国际小组这个星期是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们在当地调查了新冠病毒的起源，包括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些人士猜测病毒可能来自该个研究所。在离开中国之前，世卫组织的科学家安巴雷克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了他们的最初发现，这些发现导致他们认为病毒源自研究所极为不可能。 不過世衛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亞舉行的例行吹風會上表示沒有任何假設被排除在外。他表示在和調查小組的一些成員交談之後，他是希望證實所有的假設都是開放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以及是研究。同之前他的吹風會上所做的這樣，譚德塞是告戒說這些調查不會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但是他補充表示他是增加了重要的訊息，使到他們是更加了解病毒的起源。他還表示這次的工作使到大家是對新冠疫情的早期情況有了更好的了解，並且是確定了需要進一步分析以及是研究的領域。譚德塞說他預計調查小組的報告將會在下個星期完成，而且在報告發表之後他會討論調查的發現。在譚德塞作出上述的表示之前，《華爾街日報》援引有關調查人員的講話，中國當局拒絕向調查人員提供2019年12月中國武漢市爆發疫情初期發現的174個早期新冠病例的原始個性化的數據，這些數據可能會幫助他們確定新冠病毒首次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方式以及是時間，雙方因為這些細節的缺乏而發生激烈的爭論。世衛組織的調查人員表示，中國官員和科學家提供了他們自己有關這些病例的詳盡摘要以及是數據分析，還提供了對武漢疫情確診前幾個月的醫療記錄進行的回顧性搜索的匯總數據以及分析，聲稱他們是沒有發現病毒的證據。但是世衛小組的成員說他們是沒有被允許查看這些回顧性研究的原始基礎數據，這些數據可以令到他們自行分析病毒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間以及是範圍，而世衛成員國通常提供這一類的數據作為是世衛組織調查的一部分。他們還表示他們向他們展示了幾個的例子，但是這些是展示所有的例子不一樣，這是標準的流行病學調查。世衛小組的澳大利亞微生物學家德懷爾表示，所以你要知道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對這些數據的解讀是變得更加有限，雖然另一方面可能認為它是相當之好。報道援引德懷爾的講話，中國當局拒絕提供最初的174個新冠病例以及2019年12月前幾個月可能出現的肺炎等早期病例的原始以及個性化數據，導致世衛小組和他們的中國同行是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中國不願意提供數據加劇了很多外國政府以及科學家的擔憂，他們擔心中國在搜尋疫情源頭的過程當中是缺乏透明度。美国国务院在这个星期曾经表示希望提到世卫组织调查的相关数据，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二的发布会上就说拜登政府是希望对调查结果以及他的基础数据进行独立的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在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去世一周年之际，有大量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对他悼念缅怀，和官方的一片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李文亮被广泛认为是最早揭露武汉新冠疫情的八名吹哨人之一，他生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讲过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仍然被广泛地传颂。李文亮去世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中国的抗疫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什么广大民众并未有忘记他呢？而同时中国各大官方传媒在他去世一周年之后已经对他鲜有提及。北京去年9月份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李文亮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表彰名单上。为什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李文亮的看法和立场有这么巨大的差异呢？人权组织
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表示，李文亮代表的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讲出 他应该讲的声音，而这个却是被禁止了。他因染疫去世，而在中国网络上所引发的短暂而猛烈的革命是值得纪念的。他说，我想当时李文亮代表的是一方面，他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讲出了他应该讲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第二，特别是在他死后一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网络上基本上发生了一个非常短暂猛烈的网络革命。这个时候参与的人，当时很多统计量是非常巨大，我想这样一种强烈的记忆是很难这么快被完全抹去的。还有非常重要，就是在外部，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规模的纪念李文亮的事情。在纽约有300人左右参加的，在中央公园进行的，这个是在去年瘟疫封城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集体活动，亦都是海外留学生第一次真正地在同一种独立于政府反政府的姿态站起来，是非常鼓舞人心。所以李文亮现在仲能够激起这么多的共鸣，是非常值得理解。今日我哋都的确需要纪念佢，同纪念佢所代表嘅呢一切。喺李文亮嘅新浪微博账号主页之下，佢嘅最后一条微博定格咗喺2020年2月1日。呢条微博写到：今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啦。喺呢一条微博下，而家嘅回帖已经超过咗100万条。然而网民的留言各种各样，并不完全都是悼念他的，有些是诉说自己生活的困难，有些是自勉，还有些是生活琐事。有评论说，李文亮的微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哭墙。
旅居德国的资深评论作家长平表示，李文亮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安放中国人良心的地方，亦都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的又一场舆论混战。他说，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这里成为中国的哭墙，一个安放中国人良心的地方，这个是作为专制政治下选择无多的一种抗议的方式。同每一次含有人为因素的公共灾难发生之后一样，这个是民众与宣传部门之间进行的又一场舆论混战。宣传部门不会坐视不管的，因此大多数评论都小心翼翼，避免太过敏感和刺激，只求轻扣和哭诉。这些留言道尽了中国人的卑微、压抑、无奈，但是无论怎样，未来的人都会记住这埲哭墙存在过，而且它或明或暗地铭刻住不能够不明白我要言论自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以及老子到处讲等等。人道中国的周峰所话，
网民留言悼念逝者是一种好了不起的行动。他说，留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在中国悼念死者作为一种抗议，用任何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悼念、纪念、同情，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声音。很多做法其实跟六四纪念很类似的，比如说用蜡烛等等。好广泛地就是大家想到言论自由和瘟疫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直接，也是李文亮这个事情突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李文亮生前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讲过一句话流传至今，亦即一个健康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他之前还说，是不是比他平反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真相比这些更加重要。旅居德国评论作家长平说，我认为这个前半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相比平反更加重要。我们知道中共制造的历次政治灾难过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争论，因为中共宁愿平反亦都不被人知道真相。从体制内运作来看，亦都可以说李文亮被训诫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平反了，但是疫情的真相仍然被掩盖。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历史事件，譬如说林超六四英烈，即没有平反亦都没有真相，亦都因此六四纪念在香港就发生过很大的争议，就是中共政权有没有资格去平反。 如果公布歷史真相，他們首先就是要接受審判的對象。因此李文亮醫生在這裡講這番話的時候，我猜想他並沒有想到這麼多歷史事件，但是他同樣地很樸實地講出了關鍵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掌握全球過半稀土資源的中國，最近推出稀土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對外聲稱要加強產業鏈管理。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此舉是為了增加對美國的博弈籌碼。到底放眼全球，中國在稀土生產方面優勢何在呢？一旦北京加強監管稀土，西方陣營又有什麼對策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国工业信息发布日前就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消息一出就引起外界的质疑。旅居德国的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其实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实施政策加强对稀土的管控，但是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国有企业把 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都兼并，
王维乐说国有企业将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兼并组成几个集团，他们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自身的需求，尽管中国限制他们出口，但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出口，否则没有人买他们的东西。而且中国是以经济增长速度考量国有企业的政绩，所以在出口的竞争当中，他们将自己的价钱打得很低。王维乐表示，传统上稀土在中国领导人眼中被视为利器，不单只能够换取庞大外汇，同时亦都具备重要战略价值。
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说把稀土当作中国的石油，
邓小平讲过将稀土当作中国的石油，谁个控制石油就等同控制世界一样。中国就是这种思维，中国的那些人还是相信稀土能够当成武器使用，也就是说日本的电子工业离开中国的稀土之后就没了办法，然后日本就要跟中国做交易，中国以稀土换取日本的技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2019年佔全球產量近 63%， 並且擁有近 37% 的儲量。2015年到2018年，美國大約 80% 的稀土是由中國入口。表面上一片風光，但是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中國稀土產業實際上存在隱憂，主要是中國缺乏進行高附加值生產的尖端技術。
他就是卖的是原料，不是卖成品。
王维乐解释，中国卖的是原料，不是卖成品。由土壤当中提出来的这一部分，他就是这样卖了。精加工是中国的弱项，中国的钢铁审查能力可能达到14亿吨，但是特殊钢是必须进口。好像俄国、日本那些公司将中国的稀有材料卖过去，经过加工，然后当作特殊钢重新买回去，这方面的知识产权不在中国手上，中国亦都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环境问题专家王维乐表示，基于环保考虑，全球市场早年的确依赖中国稀土出口，但是近年这种局面正逐步扭转。
国外的开采的时候的那个
王维乐说，国外开采的环保附加代价太高，一下子中国将它当成武器，外国采取的是国家政策补贴，就好像美国和日本都是政策补贴。在国外，原本属于经济上不可开发的范畴就变成经济上能够开发，好像澳大利亚，好像马来西亚，特别是格陵兰岛上稀土资源的新发现，就令到中国的稀土资源比例上越来越少。目前中国对稀土的管理主要聚焦在生产阶段，譬如矿山开发、冶炼或者分离。中国工信部近日公布的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就寻求管理整个产业的供应链， 包括精炼、产品运输以及出口等。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向美国之音表示，稀土除了是高科技产业关键原料，对于日常生活亦都起到很大作用。
它使用的广泛，像是这个智能手机啊、电脑啊，
或
者是
稀土的用途好广泛，例如是智能手机、电脑，或者是屋企入边大大细细的电器，只要是相对成本比较高的，多多少少都有稀土成分在入边。而国防的科技或者是尖端科技，就不是广不广泛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譬如说战舰的雷达或者作战系统，它的探测距离有几远，它有几咁敏感，就牵涉到稀土。无论机械部件定是电子元件，稀土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新条例规定，企业有义务遵守有关稀土矿产进出口的管制法规，当局可以引用去年12月出台的出口管制法，加强对战略物资流动的控制权。
中国大概二三十年前，稀土的资源大量出口。
许晶话：中国在二三十年前稀土资源大量出口，主要是中国对外汇巨大需求，同埋同外国经济发展水平巨大落差所造成。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稀土出口量所谓的压倒优势，其实是超越它本身在各种稀土蕴藏量的优势，亦即是话。这种压倒性本身亦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出口的比例超越它占世界总体蕴藏量的比例，而中国对外汇的依赖已经明显降低，中国有其他手段去争取外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两年前曾经撰文，将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形容为中国战胜美国的其中一张黄牌。但是许晶认为，长远来讲，限制稀土出口对形势没有太大帮助。
这个稀土的开发，它直接会污染这个水源。
许晶话，稀土的开发会直接污染水源。在水资源仲系比较短缺的中国，在这方面意识比较高，亦都是客观事实。他觉得这个是比较核心的理由。至于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个手段来同西方谈判？许晶觉得西方亦都不是没有稀土资源的，就好像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是部分南美国家，他们稀土的蕴藏量，尤其是人均的蕴藏量，比中国更高，尤其是美国本身。许晶相信，同反制美国相比，中国收紧稀土出口有更重要的考虑。
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原来他开发的是太多了，就是不合理。
许晶说，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中国原本开发稀土得太多，而且多数是不合理的开采，现在减少开发是不是为了跟其他国家谈判呢？许晶觉得不一定，而且站在中国利益的角度，这些稀土出口了，最终变成包括卖给台湾的很多军备，中国也都会计数的，就是我赚了你一些钱，最后这些东西变成武器，那我的损失岂不是更大？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正着手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包括和澳大利亚在德州建立稀土加工厂，而日本亦都正寻求稀土的替代供应。
美国跟日本，尤其是日本，他们的
许晶
话，
美国和日本，尤其是日本，他们的危机意识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日本什么资源都没有，所以日本稀土的储存量甚至比中国大陆更大。美国的情形会相对麻烦一些，因为美国尖端科技的规模大过日本很多，中国对美国出口收紧的话，可能是每年减少百分之几就已经很犀利。不过许晶认为，中国管制稀土出口对美国和日本顶多只会造成波动或者是骚扰。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就认为，中国向美国打稀土牌根本是不争的事实。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把稀土资源作为北京的一个战略筹码在运用在，
吴强说，将稀土资源当成北京的一个战略筹码，应用在中美竞争以及中欧关系当中，这个是北京公开的秘密。 他对欧洲可能会提供优惠，对美国就可能使用现实的办法展开竞争。吴强说，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只会加速美中双方各自供应链分隔，会将目前美中不正常的关系进一步僵化，对中国长期来讲没有太大帮助，更加会令到中国更孤立于全球化的供应体系中。
它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很微妙的影
响。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很微妙的影响，会导致在稀土利用方面产生分化，会加速世界各先进国家在政治上或者是价值观上的联盟化和分化，这些稀土资源的供应量选择亦都会随着分化，它在未来会决定新的地缘政治。而根据环球时报的讲法，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主要希望规范中国国内的生产经营秩序，虽然当中提到限制或者是停止开采和冶炼的内容，但是仍然欢迎海外高科技产业来到中国。不过这条条例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的截止日期是2月15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些经济学家和策略分析师在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说，即使拜登愿意重新参与多边贸易，他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成新协议或降低对中国的关税，那就意味着两国关系将会保持紧张。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将会继续同中国进行科技竞争，使得到在中美科技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台湾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引爆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继前总统特朗普采取美国优先的立场之后，拜登政府对联邦采购实施了买美国货的政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高级经济学家拉什米班加星期二在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表示，这就意味着持续的紧张局势。他预计在同中国持续的科技竞争中，美国不会改变它的政策。中国在数字技术和服务领域拥有庞大的全球影响力，鉴于台湾在中美科技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阿拉王商业咨询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牛顿将台湾描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引爆点。我并不是预测在近期或中期会在那里发生战争，但是误判的风险是不可以忽视的，他在论坛上是这样说。不过他预计拜登会在气候变化和伊朗问题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合作。拜登总统1月20号就职之后还未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拜登星期一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讲到习近平时承认他没有理由不打电话给他。他警告说，两国之间的关系会与特朗普领导的时期有所不同。他说他此前一直都对习近平表示，美中之间不需要发生冲突，但会有极度的竞争。我不会按照他知道的方式去做，这个是因为他也在发出信号，我不会像特朗普这样做，我们将会专注国际规则。拜登说他亦都一直强调与美国同盟加强协调，共同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回答拜登为什么还未和习近平通话的问题时说，拜登与日本、南韩、澳大利亚领导人通过电话。他说中国当然是这些谈话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他还补充说，拜登在和欧洲领导人通话期间也都讨论了中国的，因此我们的策略当然是与地区合作伙伴以及民国去接触，首先进行这些通话和接触，而且还会与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磋商。沙奇还说，总统还未有和每一位国际领导人打过电话，他还未有和他们所有人接触，而我肯定他今后几个礼拜里面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拜登总统星期一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电话。参加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的牛津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投资者服务部门印度与南亚地区业务负责人基肖尔认为，在印太地区美国正一路通过替代的安排来到彰显它在该地区的存在，这个包括与澳大利亚、 印度和日本所组成的非正式四方集团来到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影响力。美国可以选择通过与四方机制当中这些国家的关系来到让它的影响力被感受到。纪绍尔是这样说的，一些贸易专家认为美国施加它的影响力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多边贸易协议。中国去年加入了东盟国家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被标榜为
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被视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的替代方案。该协定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亚太地区十一个国家连接起来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核心。特朗普在2017年在 TPP 签署之前
提出了该协定。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卡特勒在路透社全球市场论坛上说，这些贸易协定将会给美国压力让他参与入来。标普全球市场情报部门的研究分析师克里斯罗杰斯在论坛上表示，为了阻碍 CPTPP 当中的伙伴与中国合作，预计拜登政府将会迅速表明他重新加入该协议的意图。不过他认为拜登不会这么匆忙行事，
拜登可能会走而不是跑。他补充说，与特朗普相比，美国新政府在做出政策上的改变时可能会更加深思熟虑和进行更多的咨询。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上个礼拜一，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通过电话，两个人商讨了加拿大和美国可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上合作。贺锦丽更加明确承诺会尽一切努力救出两名加拿大人，这句话一下子成为了加拿大几大传媒的头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发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不同的场合表示，美国将会重回多边主义，会修复和传统盟友的关系，希望以榜样的力量来到领导世界。但是加拿大对美国的这个政策变化普遍感到了舒了一口气。加拿大西部卡尔加里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侯炳东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是美国的亲密同盟，从经济的角度以国家安全的角度，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美国对中国政策会给了加拿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加拿大新民主党联邦议员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杰克·哈里斯分析说，总体来讲，拜登奉行的多边主义政策也都是加拿大一向支持的，而且他的政策更可预测。不过加拿大和平与外交机构研究员扎克派京博士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加拿大人应当意识到拜登上台并不代表会回归大众熟悉的常态，因为世界正在变化，美国也在变化，在美国和中国竞争日渐增强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保护主义在度增加，对未来的多边主义带来挑战，加拿大需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拜登上任之后致电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加拿大总理特朗多，而很多加拿大人关心特朗多是否直接向拜登要求帮助释放被中国关押的两名默克。联邦议员杰克·哈里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名默克被中国扣押在加拿大依照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的直接后果。他说，据他所知，有些幕后的谈判正在进行，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出手相助。在这个星期三，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米尔曼亦都证实说，正在同中方进行严肃的沟通，并且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承诺，会帮助两名默克获释。2018年底发生的孟晚舟和两名默克事件令到加中关系跌入了50年来的谷底，中国对加拿大进行了各种经济上面的制裁，两国高层的沟通陷入了停顿，而这个最新进展无疑是给了事件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就孟晚舟引渡案，加拿大媒体进行过详细的分析，美国法院在2018年8月下旬发出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之后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孟晚舟曾经出现在9个和美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包括了英国、日本、法国等， 但是最终美国司法部门等到12月初向北方邻居发出了扣押孟晚舟的正式请求。这些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美两国的印度协议有很长的历史，建立了信任和合作的机制，而加拿大仅仅是遵守了和美国的协议。按照侯炳东教授的推测，如果美国和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能够达成某种的协议，或者是美国决定更加集中精力调查华为公司而不是孟晚舟个人，都可能会给了事件带来决定性的转机。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形容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加拿大议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的副主席杰克·哈里斯在形容加中关系的时候亦使用了同样的词汇，他说应该是挑战，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给了世界带来挑战。他亦都直接地承认加拿大政府希望救出两名默克，还希望在人权问题上面包括新疆、香港等议题上面对中国施压，但是加拿大单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够的，他们需要国际上面的合作力量，尤其是美国。在中国扣押了两名默克之后，加拿大政府在2019年12月成立了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主要研究两国关系之中存在的挑战，除了两名默克的问题，就中国在加拿大的间谍活动、威胁意见人士、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等进行了听证，可见中国议题上面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侯炳东教授又表示，拜登总统可以和美国的忠实同盟以及朋友继续合作，这些是过去四年美国政策之中缺乏的，这些会令到北约更加强大，给了西方国家在政策上面的协调一致带来可能带来领导力。最近加拿大政府接连就接受香港移民、禁止中国强迫劳动产等作出了新的规定，而接下来加拿大政府需要面对如何帮助300,000持有加拿大护照的居港人士，是否需要修改港人难民申请的程序，以及是否正式认定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是种族灭绝等的议题上面作出决定。而在加拿大针对中国的民意亦都是任何政党都不能够忽视的一股的力量，过去半年中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有好感度只是剩下了14%，而且有45%的受访民众表示加拿大应该减少和中国的贸易。侯炳东教授认为，虽然拜登以及他的前任在很多事情上面观点做法不同，但是对中国强硬目前是华盛顿的两党的共识，这些将会体现在他的外交政策上面。加拿大和美国分享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境线，2019年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额占了贸易总量的 75.4%， 而和中国的贸易仅是占加拿大贸易总额的 3.9%。 不过加拿大和美国很多年的经济合作之中，从软木到奶制品各种贸易争执亦都是一直不断，拜登上任开始签署总统行政令，取消了从加拿大西部省份阿尔伯达到德州的石油输油管，这令到加拿大中部和西部的产油省份感到不满。同时拜登的经济政策之中强调买美国货，令到加拿大人担心美国在经济上面的趋向保护主义。扎克派经博士的分析就是，拜登上任加拿大只是得到短暂的喘息机会，加拿大必须未雨绸缪，找到更恰当的欧亚太平洋地区整体的策略。他说加拿大人需要令到经济伙伴更加多元化，拓展全球性的市场，而不是单纯依赖传统贸易支柱的伙伴。侯炳东教授又认为，和澳大利亚的状况相比，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比例非常少，关键时刻这些或者令到加拿大免于受到中国的经济的控制。至于取消奇斯通输油管的建设，他认为这个项目在加拿大人当中亦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在关注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上面，杜鲁多和拜登政府的看法是一致的。联邦议员杰克·哈里斯就表示，虽然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加拿大并不希望出现冷战式的隔绝，他们终要加拿大需要中国的合作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譬如气候变化和应对大疫情，但是他们需要改变和中国的贸易方式，需要中国尊重国际规则和人权。他说他们必须帮助中国意识到遵守国际规则和 對各方都有益處，包括中國亦都會受益。如果大家都遵守規則，即使出現分歧，合作依然是可以繼續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聽眾朋友，我哋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啦，我哋會好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